发达禅师读《法华经》三千部，就是念三千遍呢。三千遍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功夫用在一部经上。近代的谭旭大师，这是前几年圆寂不久的，他在没有出家之前做居士，大在寒窗读楞严，他叙述他自己一部楞严经他念了八年啊，在他传记里头有这么一章，大在寒窗读楞严。他出家之后成为天台宗的祖师，所以诸位如果要修学，先要找一个好老师依靠，他选定一个法门啊，一生专攻一部经。专攻一部经不是说其他的经你都不必看了啊，都不要去听了，不是的，你可以看可以听，那叫助修。前面不是讲过吗？五根五力给你讲过啊，正道助道。比如说无尽藏比丘尼，他的正道啊，正修的这个道呢，他是大涅槃经。助修的呢，那就是其他的一切法门，那是帮助他的。发达禅师正修的是法华经，与其余的经论呢作为助修。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念佛人选择弥陀经为正修，这一部经我们要不间断地去读诵它，发达禅师念《法华经》三千遍，《法华经》长，比《弥陀经》呢长得多了。我们如果能下定决心将弥陀经念上三万遍，或者是念上十万遍，有这样的基础，不怕不开悟啊。换一句话说，一心不乱呢，不求自得。为什么功夫到了水一道去成，功夫到了，所以解要依靠一个人啊，依靠这个一部经论。行要依靠一个法门，这个在这法里头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话说到这个地方，有不少的同学来问我，好老师到哪里去找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老师常言说得好，可遇不可求啊，我们到哪去找呢？真的难找。如果找到一个知见不正的人，我们跟他学，那就耽误了这一生了，这一生没指望。诸位还要晓得一个事实啊，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今天有耐心来看这个录音带，就证明你的善根深厚，你过去生生世世啊都是一个学佛的人。 你为什么没有成就？落到今天还是一个生死凡夫，那就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人真正的来指点你，或者你遇到善知识指点你不相信，你自己空过了，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要是真学，今日之下比过去方便多了。你不认识善知识，可以思索过去的善知识，是思索弟子，那就是我们找前人做榜样，我们跟他学。譬如孟子在世的时候，孔老夫子已经死了，已经过去了，他对于孔老夫子的为人，对于孔老夫子的学问非常的敬仰。孔夫子的著作还留在人间，他就以孔夫子的著作，以孔子为老师，一心一意的学孔子，他学成了。所以孟子是孔子的私塾弟子，这是个好办法。佛门里面像这种情形很多。某一大师就是私塾李莲池大师，某一大师发心学道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过去了，不在世间了，莲池大师这些著作留在世间，像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莲池大师全集，他就把这个全集一生呢专攻莲池大师的全集，这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他成就了。我们要晓得这个例子，那就不怕了。今天古大德这些著作都留在世间，而且广泛的流通，这些著书很容易得到。你要喜欢莲池大师，你可以以莲池大师为老师，他留下来的著作有30几种，你以他这些著作为修学的功课，但是这么多种里面，你一定要选一种作为你的主修。某一大师的著作差不多将近50种，有全集流通于世，你要是以某一大师为老师，你就读他的全集，当然也要在全集里面选一种作为你自己主修的课程。你要是选多了，还是贪多嚼不烂，你要把其余的作为你助修其中之一，作为你主修的，这是我在此地贡献诸位，你如何去求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拜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们不拜今人，我们去拜古人去。我们依照他的教训来做，依教奉行，成就自己。 啊，这是古人有力，我们可以效法。所以这个责罚啊，这个就是这个选择的确是我们一生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这一个决策要是错误了，这一生必定空过；这一个决定要是正确了，你这一生必定成就。如果是效法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有全集流通在世间，学印光法师老实念佛莫换题目，也必定能够达到往生见佛的愿望。那么这是我举几个例子作为诸位求老师选择法门的参考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喜觉分就是这个精修道法功夫到一个境界之后与法相应这个与法相应就是与真如本性逐渐逐渐的接近愈接近你这个心里头愈欢喜，我们世间讲心得你这个心真正与法性相应慧道分明，善门绝了法喜通满，这个叫做喜觉分第四是处觉分。处是什么呢？处是把烦恼啊给除掉了断除了譬如说见思烦恼，你觉悟了这个东西是虚妄的，这些是张道的，那么你真正明白之后一定会下决心很快地把它离开。为什么呢？因为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把这个因素消除掉，六道轮回没有法子超越。生死大师就没有办法解决。那么你一下觉悟了，下定决心以无漏真正的智慧来关照，因为智能够断惑把这些烦恼断掉这就是断除的意思，这叫除觉分。可见的除觉分呢，是专对治烦恼而言。那么第五呢，叫舍觉分舍这个意思是说不执着，再好的境界不可以贪执， 多半是对于佛法境界上来说的，你要能学啊，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放下啊，看得破放得下啊。对于修学过程当中你所见到的那些境界啊，菩萨的境界也好，佛的境界也好啊，净土的境界也好啊，种种庄严的境界，一定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境界呢则寥寥分明，而不去执着它，没有留念之心，不会去追忆，知道这是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啊。那么这个呢叫舍觉分，可见的这个舍对于修学上的种种境界啊，定境也好，慧境也好啊，一概都不执着。啊，那么这是舍，我们的道业才能够精进。啊，我们的一心就清净心才能够保持而不丧失啊，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第六啊，定觉分，这个定呢里面有很多的层次种类不相同啊，定呢一般是讲禅定，经论里面说世间的禅定，佛把它归纳为四禅八定，实际上啊就是四禅四定。四禅定是色界的禅定，四空定是五色界的禅定，合起来叫做八定。所以我们讲四禅单指色界天四种禅定二十种，如果讲八定呢，那就包括了五色界，就是色界的四定，五色界的四定，合起来称为八定啊，并不是四禅以外有一个八定啊，就是常说的四禅八定啊，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不是四禅之外另有一个八定啊，总共啊这个定可以分为八种，这是世间禅定。那么世间禅定啊不究竟啊，纵然达到最高的定了啊，所以讲这个四空定里头最高的非相非非相定，这个定的力量可以支持八万大劫，所以我们称它这个寿命呢就称为八万大劫。那么到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这个定会失掉的，一失掉之后啊，那么它在这个非想非非想天定要是失掉了，那只有堕落。为什么呢？他上头没有境界了，所以他不会往上升啊，他自己本有的这个境界保不住，所以一定往下堕落。俗话常说爬得高跌得重，所以这个四禅天以上的这些天人，他们定功失掉之后啊，那堕落下来是很惨 一般呢都大多数都堕地狱啊。你要问为什么堕地狱呢，你去读楞严经就晓得了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修道人，不修道的人到不了这么高的境界，而修道的人呢都把这个境界误会，以为是菩提涅槃究竟的境界。那么到定功上师的时候，堕落的时候，他一定就谤佛谤法啊！佛讲的，我已经成佛，证得大涅槃，怎么还会退转？怎么还会堕落？啊！诸佛所说的话不可靠，于是乎谤佛谤法。谤佛谤法的罪就是阿鼻地狱。啊，所以像这些事情经论里面所讲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应当要留意啊，要晓得啊。这个佛法所讲处世禅定是从第九定开始啊，你的这个四禅八定呢，这个八定是道非相非非相天啊，这是三界之内的。如果这个定力再要增上，比这个境界还要高一级，这就出了三界啊，突破三界了，我们称它为第九定。第九定是谁的定呢？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啊，叫第九定。那么从这以上啊，这叫处世间禅定啊。处世间禅定种类很多，境界各个不相同。我们称如来果地上这个禅定叫上上禅定，那么楞严经里面称之为楞严大定啊，华严经里面称之为四字分训三昧啊，这个都是讲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大定啊，这才是究竟圆满之定。因此在未得楞严大定之前，所有的定境都要明了它不是究竟啊，不是究竟。因此对于定的境界不可以贪着禅定的境界，那是非常舒服啊！经常常讲禅悦为食啊，啊，世间一切的快乐没有禅定之乐啊，禅定是真乐啊。最怕的是什么呢？你得到禅定之后啊，你贪图禅定里面的乐，那你就不能够再往上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定觉分都着重在觉啊，有定，定里面有觉，觉在不住在这个禅定啊，与定境里头不生暧昧，你这个功夫才能够提升啊，才能够正静，这样啊，你这个境界当然一天一天的进步啊，才有进展，否则的话是与这个定境啊一起了贪着，你就终止在这个境界，不会呀、再往前面进步了啊。那么这个叫定觉分。这个最后一条是念觉分，这是专门对修 无世间法来说的。修出世间法，也就是修了生死出三界的法门。在修学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这就是要求，决定不能有一点迷惑啊，那就是要保持啊定慧均等。就是保持它的平衡，不能让定多多过慧，也不能让慧多过定，要恰到好处。这个是好境界，如果有偏重就要出麻烦了。为什么呢？定要多了就有昏沉，慧要是多了心就静不下来，特别是在初学时候，这种现象很显著啊。譬如我们讲念佛人，在我们这一个地区，许多寺院经常啊有修啊福气的道场，我也参加过几次。我在福气里面所见到的现象，念佛直进的时候啊，这是念了一个时间了，念那个时间之后啊，那么大家是静坐下来，这一静坐不久啊，就有一些人呢打瞌睡了，真的睡着了，他还打呼啊，呼呼打睡了啊，坐在那里吹了个头啊，呼呼打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昏沉。是不是愿意睡呢？他不是，他自然而然他就昏沉啊。这种情形我们要以念觉分来说呢，他就是定多慧少，就有这个现象。还有一种人呢，他这个一静坐下去似乎平时没有什么妄念，这一坐下来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妄念那么多，七上八下他定不下来，他坐不住，这个我们讲他是慧多定少啊。这个定与慧主要记住，不是戒定慧的慧，这个定慧如果有这样的毛病，你自己啊要念觉啊，要念觉啊，这个念觉就啊，我晓得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毛病。如果我这个心昏沉，那打瞌睡昏沉了，精神提不起来了，那么我们就用这一段方法，这法精进发喜，用这个三条来救自己。 譬如说这个昏沉的时候精神提不起来，坐在那里就想打瞌睡，我们选这个方法不做啊，或者去拜佛，去拜佛这个精神用身体动啊，他就不至于打瞌睡，或者是惊醒啊，别人在里面静坐你退出来啊，在外面散着步念佛啊，惊醒。所以你要选择另外一个对治的办法，要精进，要念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佛法当中产生法喜啊，那么这是一个方法。如果你这个心里面妄念太多啊，七上八下的时候心定不下来，那么你选择后面这个三种啊，除觉知、舍觉知、定觉知，用这个方法来实行，把你这个妄念呢收摄住，对治你的妄念啊，叫你这个心得到平静啊。唯有平静的心才能用得上力啊，才是真正的功夫啊。那么这是举这个例子来给诸位说啊。所以这个七觉知一定要很清楚的理解它，一定要合用啊，要合用，要善于运用，运用得当，真的啊，不但就是修学法门上去了，那是帮了大忙啊。就是平时日用平常，无论你从事于哪一种行业啊，你都能够保持精进不懈啊，这个方法就全都用得上啊，实在是太好太好了啊。你在学校念书啊，你会真正的用功，不会懈怠，也不会呀，这个心里面乱啊，他有方法对治啊。所以在佛门修道上用得上，我们日常生活通通啊可以用得上。下面一段呢讲八圣道文啊，这个八圣道啊也叫做八正道啊，也叫做八正道。诸位将来在经论上看到啊，八圣道跟八正道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啊。第一个呢是正见，第二是正思维，第三是正语，第四是正业，第五是正命，第六是正精进，第七是正念，第八是正定啊。那么这个一条一条啊，也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八正道呢，跟前面道品是一样的，都是说的原理原则啊。换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各有各的正道啊，我们念佛法门，这是以念佛持名念佛为正道啊，但是也有啊，以这个观想为正道，比如说十六观经啊，它的正道啊，就是十六种观想啊，那么这是各个不相同。我们先呢，介绍一个原则 所以原则它是通途的，无论大小乘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是修无漏法，这个世间法呢我们叫有漏，除世间法叫无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所谓有漏法，就是这个里面具有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等，就是带着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它做有漏法。如果不带这些东西，我们就叫它做无漏法。无漏说清净，没有烦恼，能够照见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个才叫做正见。见呢是讲见解，正是讲正确而没有错误。只要知见正了，就不会呀堕落在烦恼里。烦恼是业因，轮回是果报。那么诸位想想，没有因，哪会结果呢？当然就不会结果。有因才会结果。不落在烦恼里面，就没有生死轮回的果报。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正见呢，是我们必须要修学的。如果在净土法门里面来说，我们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讲的娑婆世界的西方十万亿佛国度的那边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导师叫阿弥陀佛，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见解是真解。相信自己发愿求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这个见解是真解。因为阿弥陀佛绝对没有虚愿，他的愿是真实不虚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是真诚靠得住的，这在这个法门这是正确的见解。第二个呢叫正思维，这个正思维要记住，不是落在第六意识，落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有漏的心，就是烦恼心。它虽有思维，不能叫正。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前，佛说不要相信 自己的意思。为什么呢？自己的意思不见得是正确的啊，会是错误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正思维，波罗汉以上了啊，可以相信自己了、这个时候的知见是正知正见，这个时候的思维是正觉，不会有错误了。所以正思维一般说是以五漏的心，也就是四谛的智慧啊。那么我们一般在小乘讲叫一切智，菩萨里面讲一切种智啊，道种智啊，如来果地上称为一切种智。这种智慧与这个智慧相应的思维，这才叫做真思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与一切智相应，不与道种智相应，不与一切种智相应，那个思维都不是真思维。那么在本经里面讲，我们不要把境界讲得太高。为什么呢？讲得太高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讲最低的境界，我们心里面念念有佛，常常思维阿弥陀佛，常常思维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所讲的这些方法，所讲的这些境界，念念不忘。纵然是第六意识在思维，但是这个思维的境界与佛的境界相应，那么也就算是正思维了啊。这个思维虽然不能得一心不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啊，可以能够得到待业往生。它不是一心不乱，但是是一心不乱的基础啊。这是就本法门来说的啊，这个持名念佛法门上来讲。第三来讲正语，语是言语啊，语是言语，言语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孔老夫子的教学他了分成四科，第一科是德行，这是做人的根本，换一句话说是道德的教学，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科目啊，就是言语。古人常讲啊，舌为祸福之门，可见那言语多么重要。善的言语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 不善的言语往往会带来杀身之祸。所以言语非常之重要。这个世间的闲杂言语当然不是真语，讨论经论啊，研讨经论，说法立身，这个言语是